以下我们开始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同心祈祷啊。慈悲仁爱的天父，在这个复活节，明天就是了，我们在昨晚都在受苦节的晚上去默念主给我们的爱，星期六都是一个安静心里面沉淀的日子。主啊，在周六的早堂，我们都等候你，让你的话语通过圣经对我们心灵讲说话，也都让我们的依靠你的心、敬畏你的心、跟从你的心都被你挑旺。我们将以下时间我们交托给你，让讲的、听的都一同蒙恩。我们诚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日本这个 YKK 就是全球拉链之王这个大的企业的已故的创办人吉田忠雄，他是信奉一个的理念，就是善的循环。他认为不为他人着想，不为他人的利益着想的话，这个咁嘅企业咧系唔能够繁荣嘅。YKK 咧就以呢一个嘅理念啦为基础，建立咗好深厚嘅员工忠诚嘅关系。呢一间九十几岁嘅日本企业系以善取胜，唔单止冇被这个市场淘汰，仲越活越好。今日我们讲到《列王记上》第十二章王国的分裂， YKK 的经营理念正正就是对应着王国分裂的问题的一个很好的提醒。讲第十二章之前，都想跟大家重温一下《列王记上》第一章开始的时候就记载大卫晚年传承他的王位的问题，第二章就记载几经波折之下，所罗门才能够登基做以色列王。跟住就是记载有关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的各种的施政，特别都是记载有关他建造圣殿同埋宫殿，而且呢很独特地去记载他呢为了讨好他很多的妃嫔的欢心，不单止为他们建筑祭坛，自己也都跟着这些妃嫔去拜偶像，就因为这个缘故，神就亲自显现给所罗门，向他启示神的决定。神的决定就是要将他的国夺走，去交给他一个神子。不过这件事不会发生在他有生之年，是会在他的儿子罗波安作王的时候才实行的。现在在第十二章就是记载神话给所罗门听的这番话应验了。列王记上第十二章一至到二十节就是记载北方的支派的叛变。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上第十二章一至五节，我们看着荧光幕或者看着你的程序表去读。罗波安往示剑去，因以色列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作王。尼伯的儿子耶罗波安先前躲避所罗门王，逃往埃及，住在那里。他还在埃及听见了这事，以色列人派人去请他来，耶罗波安就和以色列全会众来与罗波安谈话，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现在求你减轻你父亲所加给我们的苦功和重轭，我们就服侍你。罗波安对他们说，你们走吧，过三天来见我。百姓就走了。在第一节那里说罗波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立他作王。罗波安要去示剑，示剑是北部支派的政教中心， 在以法莲支派的北部的山区。从这件事我们看到罗波安，即是所罗门的儿子，虽然是在耶路撒冷继位做王，但是他要去北部的以色列人的人民那里呢，来到去呢宣告他作王。不是呢那些北部的领袖呢去耶路撒冷那里。真是我们就看到耶罗波安，罗波安，大家留意一下即是那些名称。所罗门王的儿子就是罗波安，耶罗波安就是那个逃难的那个人来的。我们看到呢罗波安他的政治地位都不及大卫和所罗门，因为他要去到北部去宣告他作王。在第二节呢讲到先前躲避所罗门王逃往埃及避难的尼伯的儿子耶罗波安呢，他呢就是流亡国外的政要大臣。耶罗波安他听到罗波安作王这件事的时候，以色列人呢就请这个耶罗波安呢，即是流亡的这个政要大臣呢，回去呢这个北部的支派的当中，要耶罗波安陪同北部支派的代表呢去跟罗波安王去倾谈话，让呢北国的领袖呢要耶罗波安呢一起跟罗波安去倾，让罗波安王知道罗波安王的父亲所罗门使他们负重压。究竟所罗门那个的年代有什么重压呢？就是呢所罗门他规定每一个支派要轮流呢供应食物给王和王的家族一个月的。因为呢皇宫里面有很多食客，单单每一日花费的呢都很庞大的了。而且呢还要呢供应呢皇室他们套车养马那些牲畜的需要，很多大麦啊干草都要供应，于是那个的负担就很重了。而且呢就为了建造圣殿和皇宫呢，过往呢都征召了很多以色列的民工啦去建圣殿和皇宫，所以这个额呢是很沉重的。如果罗波安能够减轻他们的苦工和重压，他们就会归顺罗波安王的统治。在第四节最后一句那里说，我们就服侍你。其实呢这个是一个北边的支派的一个对罗波安的威胁来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继续執行沉重的赋税和奴役，以色列人就不会侍奉新王罗波安的了。看起来呢罗波安听到这些说话，他不知道以色列人的状况，他没有足够的准备去回应。于是罗波安在圣经第五节那里，罗波安呢就说，你们走吧，过三天再来见我。百姓就走了。罗波安他觉得他需要三日去想一想怎样去有些什么对策。百姓听到罗波安这样回应可能百姓都觉得都挺有意思你都回去慎重地想一下，我们就不立刻发难了。接着是第六节至到第十五节就讲到罗波安王征询意见回来怎样回复了。我们都一起来读第六节到第十五节。罗波安的父亲所罗门在世的日子，有侍立在他面前的长者，罗波安王和他们商议说，你们出个主意，好把话带回给百姓。他们对他说， 現在王若像仆人一樣服侍這百姓，用好話回覆他們，他們就永遠作王的仆人了。王不採納長者給他出的主意，卻和那些與他一同長大在他面前侍立的年輕人商議。他對他們說，這百姓對我說，你父親使我們負重壓，求你減輕一些，你們出個什麼主意，我們好把話帶回給他們。那些與他一同長大的年輕人對他說，這百姓對王說，你父親使我們負重壓，求你給我們減輕一些，王要對他們如此說，我的小指頭比我父親的腰還粗呢？我父親使你們負重壓，現在我必使你們負更重的壓，你父懲罰你們，我要用蠍子懲罰你們。耶羅波安和眾百姓遵照王所說，你們第三天再來見我這話。第三天來到羅波安那裡，王嚴厲的回答百姓，不採納長者給他出的主意。他照著年輕人所出的主意對他們說，我父親使你們負重壓，我必使你們負更重的壓。我父親用鞭子懲罰你們，我卻要用蠍子懲罰你們。王不依從百姓，因這件事是出於耶和華，要應驗耶和華藉示羅人亞希雅對尼伯的兒子耶羅波安所說的話。在這段經文說，羅波安就先徵詢長者的意見。這些長者呢，是指呢從他祖父大衛和父親所羅門的年代在宮廷裏面做重臣的。他們深知道國家有一些政策是不是照顧到民眾的，或者在賦稅上面確實是讓人民承擔過重的。羅波安想到先徵詢這些上一代的老臣當中，有一個是經歷過兩個君王執政的忠臣，就是勞工監督亞多蘭。亞多蘭可以說是最清楚人民的勞力負擔狀況的人，所以所羅門先徵詢這班老臣長者的意見，這一點都顯出他有些智慧的。這些長者回覆所羅門的建議是什麼呢？就是說現在王若果遵照仆人現在王若照仆人一樣去服侍這些百姓，用好話去回覆他們，他們就永遠作王的仆人了。有經驗的老臣都知道，王是人民的公仆，是吧？當君王很誠心去服務百姓，百姓一定會永遠臣服的。但是羅波安他不採納長者給他的意見，卻是跟那些跟他一起長大在他面前侍立的年輕人的商議。當時是公元931年，羅波安那時候是41歲，都很年輕。在第八和第十節都重複出現與他一同長大這句說話，顯示這些年輕人應該很深刻了解羅波安的性情，所以這些年輕的議事提出的意見很可能就是非常吻合羅波安的意圖，所以就獲得羅波安的採用。弟兄姊妹，如果我們去問別人的意見，只是想聽到別人只是想聽到一些自己贊成的意見，如果你到處去問人都是浪費時間的。在這些年輕的顧問給羅波安的意見裏面是怎樣的呢？竟然是用一些很鄙視的話語 同埋不屑嘅字句咧，嚟到叫罗波安回复北部嘅支派嘅领袖。其中一句咧，就系喺第十节嘅下半节，就系话我嘅小指头比我父亲嘅腰还粗咧。意思即系话罗波安佢只需要咧稍微喐一喐佢嘅小指头，佢嘅能力咧仲大过所罗门嘅腰粗粗腰咧所发出嘅力量。所以这个是一个自夸，罗波安期望在政治的层面上面宣示他个人的力量，警惕百姓不要反叛，不要作反。接着一句就说，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现在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罚你们，我用蝎子责罚你们。罗波安要让以色列人背负更多的重轭。这里的写着用蝎子惩罚你们，是指用蝎子鞭，是一种打人打在人身上是十分疼痛的鞭，是带钉刺的，是跟普通的鞭是不同的。意思就是说它会比所罗门还更加严厉。如果比着你听到这样的说话，你会怎样？罗波安的回复好像一个暴君，对北部支派的人民没有怜悯的心，亦都讲明了罗波安不是好像他父亲大卫那样秉公行义。在新约的里面，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七至八节说，我只在你们中间存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都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痛爱的。在神的里面牧养，就是好像保罗刚才所说的那种心肠。保罗没有强迫信徒，保罗从来都不用使徒的权柄去压人，而是用眼泪祷告昼夜作工来去赢得人的心。结果呢，保罗所建立的教会即使是在逼迫的当中，也都是坚守信仰，很多信徒都愿意跟他一起去到尽忠到底。经文接着下去第十五节呢，我稍后先解。讲到这里，在罗波安他这么强横的回复里面，以色列众人怎样回应呢？我们一起读第十六到二十节啦。以色列众人见王不依从他们，百姓就回话给王说，我们在大卫中有什么份呢？我们在耶西的儿子中没有产业。以色列，回你的帐篷去吧。大卫，现在你顾自己的家吧。于是以色列人就回自己的帐篷去了。至于住犹大城的以色列人，罗波安仍作他们的王。罗波安王派监管奴役的亚多兰去，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他，他就死了。罗波安王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这样以色列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以色列众人听见耶罗波安回来了，就派人去请他到会众里，立他作全以色列的王，除了大卫支派，没有跟从大卫家的。因为罗波安用很严苛的说话来到回应北部的支派的领袖和人民，所以北部支派的人民都同样用不客气的说话，说我们在大卫中有什么份啊？我们在耶西的儿子中没有产业了。这个说话的意思即是说要割席了，要切断关系了。这个话，这句说话是用大卫呢 来到代表犹大支派，亦都系表示咧北部嘅支派去拒绝去承认大卫传承落嚟嘅统治者罗波安。哇！搞到咁嘅结果，同原本罗波安去示剑啊嘅时候嘅用意咧系完全相反，系嘛？接住以色列人就话：以色列哦，回你的帐篷去吧，大卫哦，现在你顾自己的家吧。这个说话很清楚，他们不再听从大卫家的统治了，都回自己的帐篷去了，表示呢叛变了，反叛了。第十七节那里说，至于住犹大城的以色列人，罗波安仍作他们的王。罗波安呢原本是统治全以色列的地区的嘛，突然间一夕之间就缩小到只有犹大支派，其实还有便雅悯支派的，但是都是他要管治的就缩到很小了。比起北部十个支派的区域，犹大的版图相对就小了很多了。看看荧光幕，蓝色的那些地带就是北部以色列，橙色的就是南边的犹大的版图了。罗波安在这个时候，他可能想安抚北部的支派，他就派监管奴役的亚多兰这个老臣，这个众臣去，但没想到北部支派的人民愤怒到极点，用石头将亚多兰活活打死。可见人民对重压政策的不满压抑了很久，就在罗波安否决了他们的请求之后就全部发泄出来了。罗波安看到这种情景才知道事态严重，急忙就上车逃回去耶路撒冷了。从此北部支派的人民就不再信服罗波安的统治了。在第二十节跟着呢，北部支派的人呢就决定邀请罗波安耶罗波安去参加他们的民众大会，而且呢在当场呢就立他作以色列的王，即是北部十个支派的王。除了犹大支派之外，没人再跟从大卫家了。这个说话讲明了以色列从此就分裂成为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这个说话呢亦都要讲明了，亦都是在这里讲明神人示玛雅在列王记上十一章二十九至三十九节的预言成真了。王国的分裂其实呢是在神的预知的里面的。我们现在要解释第十五节了。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五节啦。王不依从百姓，因这事是出于耶和华，为要应验耶和华藉示罗人阿希雅尼伯之耶和华安所说的话。是啦。罗波安用恶言回应，是要应验呢这是出于耶和华，亦都系应验咗示玛雅喺王上廿九至三十九节嘅一啲嘅说话。王上廿九节至到三十九节咧，唔会再列出嚟，但系当中咧指出咗王国嘅分裂嘅主因咧，唔系单单因为罗波安嘅愚昧，系因为所罗门所犯嘅罪啊。是啦，十一章三十三节就说，因为他们离弃我去敬拜西顿人的女神阿斯他禄、摩押的神明基末和阿扪人的神明米勒公，没有像他父亲大卫一样遵从我的道， 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守我的律例典章。从这里我们看出罗伯安他做这种决定是受到父亲所罗门离弃上帝去拜偶像的事影响的，因为真正听从上帝对上帝忠实的君王一定会善待人民的，会痛惜人民的，这一点的认知是非常重要的。君王和领袖其实是上帝所拣选的牧者，本来就应该要好像一个好牧人这样去对待羊群，为到羊群的益处来着想，不是好像那些恶劣的牧人只是想到去吞噬主人所托付的羊，不去保护，不去看顾。以色列人立耶罗波安作以色列的王，除了犹大支派，没有跟从大卫家的。这句说话也都讲明了神人示玛雅的预言成真了。在列王记上第十一章37-39节，神人示玛雅代表上帝对耶罗波安呢亦都讲了一番话。耶罗波安是北国拥立的北国的王，昔日神人对耶罗波安讲了什么呢？我们一起读。我选你，使你照你心里一切所愿的作王，成为以色列的王。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将以色列赐给你。我必因这事使大卫的后裔遭受患难，但不是永远的。弟兄姊妹，看到神的心意吗？神选耶罗波安作王，亦都是要他秉行公义，做一个爱民的君王。神使大卫的后裔遭受患难，但是不是永远的，神仍然看顾着他的子民。随着北方以色列的叛变，罗伯安想有所行动，在第21-24节，我不会再读出来了，大家可以看着荧光幕的经文。罗伯安王召集了全犹大全家和便雅悯支派的人共180,000，都是精选的战士，要怎样？要与以色列家打仗，好将王国夺回。在这里内战呢即将爆发了，但是神介入这件事，神就怎样？神就派神人示玛雅去劝犹大和便雅悯支派的人民，说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打仗，要他们各自回家去。神要让他们知道这件事发生的是经过神的许可的。结果他们就听从耶和华的话，遵照耶和华的话回去了。今次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战争好像平息了，但是并不表示两个国家就相安无事。依照列王记上第14:30的记载，这两个国家的统治者都时常有交战，表示他们以后都还一直在找机会想打仗。弟兄姊妹，神能够在人的抉择和说话里面去成就他的应许，罗伯安去听年轻人愚昧强顽的说话，以为自己的决定能够左右大局，但是神却是在众多人为的因素之下达成他的审判，而且在历史洪流当中去领航。 叫人明白真正作主作王的是耶和华。这些经文都带出耶和华才是历史的主，他能够立王废王，立国灭国，只有他才能够真真正正是君王，而且是继续看顾着他的子民的君王。弟兄姊妹，当今的国际的情况是否很多纷争啊？那些争拗很炽烈，是吗？哇，国际之间的战事都很频密，霸权呢很超张，好像很失控，毁灭的危机好像一种积法，你在其中会不会不断被搅动啊？神的心意是要国家的领袖有什么质素呢？人似乎要左右大局，你相不相信神仍然是掌权啊？主耶稣基督受死，好像撒旦得胜了，但是主要藉着基督的死去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魔鬼。第三日主耶稣复活，显明他不会被罪和死去核制或者是拘禁。主耶稣复活赐给信他的人得着新的生命，神是永远得胜的君王。接着我们看列王记第十二章25到30节，耶罗波安为了要防御犹大罗波安王派兵去进攻他，他就建造了一个事件城，即是建造了事件，即是作为首都，也都建造了这个比卢伊勒为护卫城，来到去防范东面的敌人入侵事件或者以色列。在这件事我们看到耶罗波安他的自觉是很干练，是不是？于是在这个这样的安排里面，于是北国的十个支派就更加表达是脱离了大卫独立了，大卫家独立了，成为了北国的以色列国，和南国的犹大呢各自独立了。在26、27节，耶罗波安担心以色列的人民对耶路撒冷上帝的圣殿呢有怀念，因为呢以色列人都一起去投入，一起去建造个圣殿这个工程的嘛。耶罗波安他心怕人民呢会陆续不断地回到耶路撒冷去朝圣，日子耐了就会受当地的人民影响，他们的心会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波安，又怕那些人呢这样就反过来会杀他。罗波安思前想后就铸造了两个金牛犊，然后呢对以色列人说，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明。哇，讲到金牛犊，大家会想起什么？会想起出埃及记当中亚伦的金牛犊，是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拜金牛犊就招致到神很大的愤怒嘛。在这里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耶罗波安他不是真是要推翻耶和华的信仰的，他只是要扭转以耶路撒冷圣殿为核心的耶和华的崇拜。于是耶罗波安他就将金牛犊当成上帝的坐骑，上帝就是金牛犊上方看不见的神。这个是很多学者这样去认为的。无奈呢，一般的百姓呢怎样了解到这个这么繁复的神学呢？哪个会去拜牛犊上面看不见的神呢，而不去拜可以看到的牛犊呢？而且当时埃及和迦南地呢都已经习惯了拜牛犊这个习惯。 而咧當時存在嘅聖殿嘅敬拜咧，確實咧真係能夠避免偶像崇拜嘅。羅伯安為咗自己嘅政治利益，自己諗出咗一套替代敬拜嘅方案出嚟，真係難怪佢使到百姓陷喺罪裏邊啦。耶罗波安将两只金牛犊分别摆放在最南边的伯特利，距离耶路撒冷19公里，靠近以法莲便雅悯的边界的。而呢又在但这个地方呢，即是以色列的北部呢，亦都呢摆放金牛犊，即是南北两方。以这两座城呢做北國兩個官方敬拜的地方，哇！真是別具用心。不單止咁，耶羅波安還在一些丘壇嗰度建神殿，立咧不屬利未人的平民為祭司。呢一種嘅神殿咧，當然不是敬拜上帝的神殿啦，而是咧拜金牛犊的神殿啦。耶羅波安咧，改咧立嗰啲唔属利未人嘅平民做祭司。耶罗波安建造神嘅神庙祭坛，进一步咧亦都系将宗教嘅节庆嘅日期改埋，喺呢度话去定8月15日为节期，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呢、这个节期应该系主棚节，原本系7月15号嘅。然后呢耶罗波安自己又扮演祭司的角色，亲自上坛烧香。耶罗波安铸造金牛犊，然后又将圣殿放置在但和伯特利，将祭司改由非利未人担任，移动节期的时间，还自己上坛献祭烧香。耶罗波安去藉住呢一啲，係讓北國嘅宗教活動同猶大嘅耶路撒冷脱鈎啊！哇！耶羅波安做得好，幹勁十足啊！係咪啊？喺今年係馬年啦，係咪啊？喺年初嘅時候，好多人講咗啊，馬咧啊，好有幹勁啊，嗰啲嘅祝福語。但在詩篇147篇第十同埋第十一節嗰度話乜嘢啊？我哋一齊讀啊！他不喜悅馬嘅力大，不喜愛人嘅腿快。耶和華喜愛敬畏他和盼望他慈愛的人。今日通過《列王記上》第12章嘅內容，提醒我哋有啲乜嘢咧？我哋有個總結。第一就係咧，我们要按神的心意去秉公行义，这个是神从始至终期望他的子民或者是作领袖的人要做的事。第二就是以牧爱羊群去服侍，不是高压，不是只是想着自己的利益，而是以牧爱羊群去服侍。第三就要敬畏那位至高的掌权者。人好像有些地位有些权势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好像要可以左右大局，但其实是很愚蠢。最高的掌权者是那至高的真神。愿神的话语祝福大家，我们有个低头的默祷，将今日所领受的在我们心里面沉淀一下。半分钟之后我会带大家有一个祷告。亲爱主，在静默的星期六的早上， 我们沉思你的话语，我们沉思神你的作为，我们发觉始终神你是那位背后掌权者。我们属你的人真的要知道你的心意，我们要好好行在你的道路里面，我们服侍你的人更加要用爱羊群的心肠来到去服侍，以至到我们能够一起去兴旺神的家。我们更加要切切记住，我们不要用我们的蛮力冲劲去侍奉，我们要心存敬畏，盼望你的慈爱，这样来到去服侍你，跟从你。愿你建立我们对你的信靠。我们多谢你让神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内心，让我们众人所领受的，我们今天、都能够继续存在心里面，继续好好行在你所喜悦的道路里面。我们诚心献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